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读蒋宝林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5月17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都与我们同在，你带领了我们过去，让我们今天一无所惧。我们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将你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爱的长阔高深，也因此使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亲人们都交托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17日存心节启示录7章1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黑体字强调的是叫风不吹在地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能够让人不遭受审判，他能叫行毁灭的风不吹到地上，在各种情形下保守他的子民。他不是泛神论的神，把宇宙像钟一样的上了法条就度假去了，他密切关注着他的子民，并且保护他们。泛神论实际上就是认为宇宙皆是神啊，神充满着、弥漫着整个自然界啊，自然界都是带有神性。泛神论就是所有的都是神，人也是神啊，植物、动物的都是神，神跟人没有分别啊。这个是泛神论，不是我们的信仰。然后蒋老师接下来说，把宇宙像钟一样的上了发条就度假去了，这个不是泛神论。啊，这个是，我忘了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反正就上帝就像一个度假的、远离他土地的一个地主一样，啊，把一切上了法条，按着规矩来，所以一切他再也不参与，啊，他不参与到世界当中，他制定的规律，然后他就走了，让人自生自灭。这个是在英文叫 season 翻译成什么我忘了哈，一时我觉得我可能老年痴呆前兆了哈。好，等会儿想起来我再跟大家说，或者明天想起来再跟大家说哈，我到时候去查一下。我刚才查了一下，我把那个录音暂停哈，是 Dayson 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实际上是在怀世母那个时候，或者在怀世母之前，威廉米勒尔那个时候都非常流行的哈，这就是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非常流行的一个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它所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上帝就是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然后他又创造了自然规律，然后他创造了人类，然后他就走了，他再也不干预自然规律，再也不干预人类，让人类自生自灭。所以在英文叫做 absent landlord 啊，就是一个 absent landlord， 就他是个地主，但是他不在他的土地上，他走了，他不关心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那个自然神论跟泛神论是两回事哈，泛神论就是所有的都是神，自然界什么山啊、水啊，包括人都有神性。泛神论是印度教崇拜的，自然神论 Deism 是美国、英国这些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啊，一直到今天都有人，而且美国的先贤啊，美国的那些立国的先贤啊，他们所相信的都是自然神论。米勒尔，威廉米勒尔在正式归信基督教之前，相信的都是自然神论啊。那么自然神论实际上是一个对于那个怎么说呢？是对当时的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一个妥协啊，当时理性主义是彻底把神摒除到人类社会啊，但这个呢，他呢也是把神摒除到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但是人类社会的起初他还是不反对创造论的，起初还是上帝有上帝的，但后来上帝就没了，后来上帝就不管这个世界了。那么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现代的啊，现代的就美国美元上，它都有一句话叫做 "In God We Trust"， 每个美元啊，美元美钞上都有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信上帝。那个 God 其实是 Deism 的 God， 是自然神论的上帝啊，它不是基督教的所说的那个上帝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美国的那个立国的先贤们、先父们，他们都是自然神论哈。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啊，他不是泛神论的神，他也不是自然神论的神，他密切关注着他的子民，并且保护他们，他会进入到历史当中，进入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当中来担，并且担当我们的忧患啊，他来分担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所以圣经的神是独特的神啊。前些日子在非洲中部的布拉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炮轰事件，神显出了他的能力，这次炮击摧毁了大多数的商店和宾馆，许多基督徒和其他的人都挤到一间大教堂里，虽然周围的建筑都被摧毁，但这座教堂却依然完好无损。然而生活并非易事，还有许多艺人根本就没有受到保护的情况，比如在菲律宾，曾经有位怀孕的妇女，在她连遭数次近距离枪伤的情况下，仍然和她怀里的孩子一起幸存下来，但是另外17个同他一样遭受枪击的人却死了。埃玛摩斯是救世军创建者的女儿，曾积极从事圣工，但却是一次火车事故的唯一遇难者。斯宾塞·帕金斯是种族和睦运动的重要人物，却在43岁那年突然死于心肌梗塞。有时我们面临死亡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另一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警告，或许我们的灭亡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些警告都是来自神。有时死亡似乎是突发事件的结果，但是往往神在悲剧发生的过程中总在以我们当时未必能看清楚但事后方知的方式在做工。说，但是往往上帝在悲剧发生的过程中总在以我们当时未必能看清楚但事后方知的方式在做工啊，上帝的做工方式总是让我们当时不知道，后来啊，觉得好像是有上帝，是有上帝的，或者是后来意识到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啊，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比如威廉·韦伯斯福在他9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姑姑和姑父没有孩子，这两种情况的结合让韦伯斯福有机会听到废奴主义者约翰牛顿的福音正道，最终韦伯斯福成为英格兰废奴运动的领袖人物。当他临死前躺在病榻上时，整个大英帝国终于废除了奴隶制度啊，他是肯定是个社会改革家哈。因此我们必须相信神有能力保护并解救，但我们知道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不会出面干预。即使死亡或悲剧真的发生，我们也当知道长远来看神依然能让人从这些事中受益啊。反正我相信一句话，有些人不相信，我就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一切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啊。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很多人都认为啊，万事他认为地球上很多灾难并没有益处，就纯粹是灾难。但是我不相信这些事情。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认识不到，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灾难对于当事人会造成什么样的益处。但是我相信当事人如果他爱上帝的话，他一定会从中找到益处啊！我就相信，否则我们的任何经历，我们的生命就会在这些苦难经历当中没有意义，至少在那一刻没有意义。而我不相信，我相信只要从上帝来了都有意义，因为生命是赐给我上帝赐给我们的，没有一分一秒是在无意义当中度过，对我们都有意义的，哪怕是负面的教训或者是积极的影响啊。然后这里就讲到，就是很多艺人啊，就是教堂有的时候它能保护人，但很多时候像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人们也是涌向教堂，结果那个教堂垮下来，也压死了涌向教堂寻求庇护的人啊。然后这一次在夏威夷啊，那个岛上啊，这次火灾山火爆发，那也是说有教堂和教那个牧师他们的房子没有被烧。但是在很多时候教堂还有忠心信徒的这些房子也有被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一概而论之哈，这些事情都是一些个案啊。但是我是觉得在灾难当中被保守固然是神迹，但是在灾难当中没被保守，我仍然感恩神，我仍然不会说我就因此不信上帝了，我就放弃了对上帝爱的持守，对上帝爱的相信，我觉得这是更大的神迹。所以真正的神迹其实不在于神在灾难当中对我们的保护，而是我们发现 我们并没有特别受到关照，受到神的关照，但是我们内心仍然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在灾难当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灾难。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神迹，这就是最大的信仰的力量。然后讲到威廉维伯福斯，他如果父亲不去世，他就不会过继到他姑父姑姑家，然后他才会有机会听到约翰牛顿的福音正道。约翰牛顿是个废奴主义者，他自己曾经是个贩卖奴隶的，后来他自己被卖成奴隶了，然后他悔改了，然后他最后自己成为了一个废奴主义者，然后到处宣讲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英国的废奴主义运动，它没有经过暴力，它是通过社会改革家发出呼吁唤醒人心，这样可以的，这样来实现。但在美国它就是通过战争达成的，就是国家宣布废除制度，然后那个在战争打胜之后，然后把南方给解放了，奴隶给解放了，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所以这是英美他们在奴隶制度的解决办法上是不同的，但我都相信都有神的旨意。所以上帝会带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不同的带领方式。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要把这种国家民族的命运要全然交托给上帝。我们可以关心，我们也可以忧国忧民，但是我觉得我们毕竟是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需要的是像主那样把温暖把安慰把支持把力量带给我们的同胞，而不是去做那种变革社会的那种大事。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是一处光，一处小光，蜡烛的光辉何其微弱，但是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女，神就会让我们要发出光来，要是光要是盐，但是也只是在我们所有的影响范围之内，超出我们影响范围更大的范围，那就是上帝的工作了，就需要太阳光来做了，需要来自于上帝更强烈更大的那种社会性的更恢宏的这种光来完成。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能够在我所知道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了，所以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上帝也会呼召一些比我们能力更大的社会改革家，社会运动活动家等等，但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呼召在行事。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在过去给出大量的证据表明你的看护，我相信你，并在今天将我自己放在你手中，无论如何我都知道你心里总惦记着要我得到最大的好处。这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你说信上帝信什么？信他能够爱我们，信他爱我们，信他时刻惦记着给我们最大的好处。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这就是我们信上帝最根本的，相信神的爱。愿今天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过一个在主的爱里安歇的一个人生。阿门。